王志安污蔑盲人律师陈刚成，事情闹大，涉嫌违反日本和美国法律。同时他的前员工爆料王志安团队保密协议亦涉违法，黎智英突然成美中焦点，专家呼吁川普撤谷爱玲公民身份，美最高法院推翻关税，台湾挺川仍坚守协议，以色列反对派宣布如果打伊朗就挺内塔尼亚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前中共央视记者、旅美自媒体人王志安接连卷入两起争议，从字幕组待遇到与盲人维权律师陈刚成的交锋，话题迅速在中文社群发酵。据一位自称前王志安字幕组成员的网友发表长文爆料话，他在2022年6月字幕组成立初期就加入，当时成员有几十人，多为王志安的支持者。爆料指称字幕组工作包含中文字幕以及英文、日文字幕制作，报酬标准分别为每集1000日元与2000日元。该爆料人表示，若果以实际工资换算，中文字幕平均每集需要2个钟头，扣除代扣税后，时薪不到400日元。英文、日文字幕则往往需要8小时以上，实际报酬同样偏低，远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水准。后期团队要求成员在 Slack 群组随时待命，影片午后下发，晚间即需上线，事情压力极大。王志安赴乌克兰采访期间，长片产量增加，但是字幕费用未见调整，令他最终选择离开。爆料人还公开一份保密协议，称甲方仅署名黄局拍案栏目组，并非具体法人主体，且保密期限写为持续有效。这件事引发部分网友批评，质疑若果以义工或低薪模式支撑高流量内容与广告收益，恐涉及对劳动的变相压榨。亦有人翻出王志安过去对劳动法与工会制度的评论，指其在劳权议题上出现言行不一的反差。时评人张天亮发文表示，王对他前妻和子女都孤寒，何况外人。另外，王志安近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质疑陈刚成财务状况，提及其住宅与穿戴品牌配件，引发多名人士公开反驳。原内蒙古官员杜文在贴文中附上2张图片，并请教专业服饰设计人士后得出结论，王志安所指的那条爱马仕皮带根本是假货。王志安作为自诩的资深调查记者，连这一点基本查核都没有做到。媒体人曾曾亦根据王志安贴文中公开的陈刚成住址自行查阅房产记录，发现那套房屋并非王志安所说的存款购置，而是以55万美元贷款购入，直至2021年仍有超过51万的贷款未还清。曾曾仲指出，美国银行贷款查阅极为严格，能够成功贷到款，恰恰证明陈刚成拥有合法且足够的收入，根本企不住脚。中美对标发表文章，王志安油管频道呢回原立，话王志安公布陈刚成住址涉嫌刑事犯罪，随后王志安删去了附有图片的原文。呢次删咗嘅3张图入边，包括曾暴露陈刚成家庭住址嘅嗰张，王喺新帖中继续阴阳怪气，只系提豪宅，唔提存款，只提好似爱马仕同款，却唔在乎图片，被评为耍小聪明，并强调如果陈刚成已对相关贴文备份，照样可以作为起诉依据。法律层面上，陈刚成之前已经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王志安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多家报道与公开资讯显示，案件首次庭审已在10号举行，法院并将下一次审理定在4月7号。 以网络连线方式进行。20号陈刚成日本代理律师已通过黄志安律师发出律师函，要求在诉讼期间立即停止一切加害行为，并表示保留在美国提起诉讼并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24号陈刚成表示，关于公开本人家庭住址一事，该行为已超出一般言论争议的范畴，涉嫌违反美国相关法律，亦对本人及家人的人身安全构成现实风险。对涉案者，本人保留在美国依法提起诉讼并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我亦郑重呼吁，任何公共讨论都不应该涉嫌违法犯罪。法律程序正在推进之中，我将守护家人的安全并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作恶者绝不姑息。杜汶认为，日本程序侧重于名誉与人格权的司法认定与责任追究，美国程序侧重于现实安全保护与紧急制止，两地程序并行并不冲突，应以证据先行、安全优先、司法解决为核心路径，避免与舆论对抗，替代法律救济。跟住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冇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啦。22号多家媒体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女黎彩致函谷爱凌，呼吁其发挥影响力，捉中共放人后。23号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邀请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女黎彩出席总统川普的国情之文演讲，向外界释放出明确信号，美国国会将持续就黎案发声。同时香港政府却拒绝给黎智英保外就医。约翰逊在声明中赞扬黎彩展现非凡勇气，并表示此举是为凸显美方争取黎智英获释的决心。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亦说，黎家人的奔走正促使华府高层正视此案。78岁的黎智英本月遭香港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重判20年，被视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刑度最重案例之一。黎彩以前曾表示，若果刑期全面执行，父亲恐将老死狱中。外界亦注意到时机敏感，因为川普预计4月访问北京，黎彩与兄长曾指此行可能成为争取父亲获释的关键契机，而川普亦曾公开承诺将要求习近平考虑释放黎智英。在这个背景下，黎案被认为势将成为美中互动中的重要人权议题。同日23号，针对外界呼吁比照中国保外就医模式处理黎智英健康问题，港府则明确回应不存在保外就医制度。外界普遍解读，在现行香港国安法的框架下，黎智英提前离监可能性极低。黎彩近日公开致函谷爱凌，盼佢以中国奥运代表队成员身份向相关官员反映情况，俾一名珍惜自由的老人安享晚年。谷爱凌尚未回应。随后好多评论批评纽约时报旗下体育平台对谷爱凌的专文过度以西方自由派视角，将其塑造成遭压抑的双族裔女性，却忽略来自华人社区内部的质疑声音。 霍士撰稿人莫莉表示，这个好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将纽约时报等左翼媒体视为美国人民的敌人。体育版上居然出现了亲共的中国宣传。批评者认为，不少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反对中共体制的中国人关注的核心并非族裔或性别，而是谷爱凌是否在客观上为北京当局背书。如果仅以被压迫女性框架解读，恐流于表面的道德姿态，忽视更复杂的历史与政治背景。24号网上热传一段片，显示中国一些英语老师竟要求学生背诵谷爱凌夺金后的英文感言，并有人推测相关内容可能出现在考试题目中。媒体记者作家巴山姆就表示，抛开背叛国家不讲，谷爱凌令人作呕，她傲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不管她拿过几多勋章，我都不会鼓励我的女儿效仿她。为了中共的几百万美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我绝不会购买任何她代言的产品。很多美中评论者质疑，中共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选择性适用，指其一方面否认黎智英双重国籍，阻止其获得英国领事协助，另一方面却曾在需要时高调使用具双重国籍背景的谷爱凌作为宣传符号。中共的法律只是借口，他们只在对党有利时才适用。人们为什么喜欢美国华裔花滑名将刘美贤？原因很简单，他审视了中共然后讲了不。过去两个礼拜，刘美贤在意大利参赛期间 Instagram 粉丝数量增加了500万，比谷爱凌多出150万粉丝。 Barstool Sports 创办人波特洛伊在 X 发文，刘美贤战胜谷爱凌，美国战胜中国。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呼吁川普政府撤销谷爱凌的美国公民身份。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川普解放日关税后，台湾仍坚守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台湾承诺在美投资采购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则将台湾商品关税降至15%。谈判者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认为，美关税政策大方向不变，但是部分在野党立委呼吁重谈或暂缓立院审查，协议前景仍存变数。依照今年一月拍板的台美贸易协议内容，台湾承诺到2030年前有约2500亿美元直接赴美设厂投资，另外2500亿美元由政府提供信用担保协助半导体、能源与 AI 等产业在美国扩产。作为交换，美国将台湾的对等关税税率压到15%，且不叠加。有评论认为，川普极度厌恶谈判时对手耍小聪明，台湾坚守与美贸易协议是在争取川普朋友圈的核心地位与不可替代性。台美军事同盟需要用经贸保安全。2月21号，马年大年初五，纽约法拉城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大游行，今年已经是第30届，吸引了各族裔近10万民众到现场观看，现场锣鼓喧天，非常热闹。几十名美国各级政要亦亲自出席，与华人社区同庆新年。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亦参加了这次游行，方阵入边有金龙起舞、舞狮、腰鼓队和旗阵，天国乐团压轴登场，整齐壮观。一位名叫彩旗哥的中国男子，因为亲眼目睹游行队伍，在网上公开表示，自己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被中共洗脑欺骗了整整24年。彩旗哥在 X 发文说，2002年他才13岁，正在读初中，有一天学校突然组织全体学生去看电影，到了才发现是放一部污蔑法轮功的纪录片。他那时年纪小，根本不懂事， 就咁样被灌输咗法轮功系乜嘢教嘅观念，而呢个错误认知一直到佢嚟美国之后先至被打破。喺法拉城现场，彩旗哥全程拍摄法轮功方阵，并同步喺 X 上发出影片。当佢睇到身着古装嘅几百人嘅天国乐团走喺最前头，忍唔住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好，真大气呀！佢仲读出横额上嘅文字，包括真善忍，大法系创世主嘅智慧。佢睇到好多外国人喺队伍入边感到好惊讶。佢话：如果法轮功真系乜嘢教，根本唔可能喺美国公开咁样存在。今日嘅场面已经直接戳穿咗中共嘅谎言。喺现场观看游行嘅好多中国人表示感叹。大陆华人赵杰话：佢为乜嘢带住子女不远万里嚟到美国？佢话：我原本喺国内亦有唔错嘅工作，物质生活并唔差，但精神上嘅追求系被压制噶，唔能够好似一只猪一样活住。嗰种生活状况系我唔能够忍受噶，尤其系唔希望我嘅子女继承我嘅痛苦。而家嘅中国，唔管系道德定系法治，都在衰败，好多人活喺恐惧之下，甚至唔能够好似一个正常嘅人一样生活。赵杰期望今日睇到咁样嘅游行，我希望呢一幕有一日亦能够出现喺我嘅家乡，能够弘扬人善良嘅一面，弘扬良好嘅价值观。我希望有一日喺中国，法轮功以及各种思想都能够自由发展。法轮大法红传34年，各个国家嘅志愿者无论晴雨都喺街头嘅退党中心现场服务。目前全球已有超过4亿5800万勇士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以色列同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就连向尼同总理内塔尼亚胡唱反调的反对派领袖皮拉德，这次亦罕见的公开表态力挺。2月23日，以色列国会举行40人联署辩论，这个是反对党要求总理出席答询的一种议会机制。皮拉德在会上先是猛批内塔尼亚胡处理加沙战争不力，亦炮轰政府企图刻意淡化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事件的严重性。但是话锋一转，他随即发表了一段令外界相当意外的声明。皮拉德说，以色列而家好可能已经站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的边缘。他强调，一旦战争打响，所有政治分歧都应该先放在一边，等行动结束先至再嚟倾。他仲说自己愿意到任何地方为以色列发声，不管是 CNN 定是英国国会，都要告诉全世界，你们知道我是反对党领袖，知道我和内塔尼亚胡是政治对手，但是伊朗必须受到全面打击，阿亚图拉政权必须被推翻。另一边，内塔尼亚胡在同场辩论中亦措辞强硬，警告伊朗如果胆敢攻击以色列，就是犯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错误。以色列将以对方难以想象的力量予以回击。目前伊朗国内方面，一月遭血腥镇压的抗议余波未了，学生持续在大学示威，人权团体指控当局酷刑与重判，美国亦持续增兵，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南部沿海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出动导弹、无人机与地面部队，同时美伊谈判仲在进行，外界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朝鲜劳动党近日在平壤召开5年1度的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再次推举金正恩担任党总书记。不过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党内高层名单出现大幅洗牌，过去被视为朝鲜二号人物的崔龙海今年已经76岁，自2019年起连续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7年，这次却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名单上。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代表他即将正式退出一线政坛，除了崔龙海之外， 曾获颁元帅军衔的朴正天、军事顾问李秉哲以及负责对韩事务的李善权、金英哲亦全数落选，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从数字来看，138名中央委员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留任，超过七成的候补委员都是新面孔。分析指出，金正恩正在用一批年轻忠诚的亲信重新整顿党内格局，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与此同时，韩国情报部门掌握消息指出，金正恩年仅13岁的女对外长期称作金主外，而此已在党内被赋予导弹总局局长的象征性职衔，并被视为已进入接班人内定阶段。金正恩本人的名字是2010年被内定为接班人后，才从金正云改名金正恩，因此传出现在外界熟知的金主外并任命继承人后，可能改名金主慧。美联社记者金东炯补充讲明，朝鲜官方媒体从未公布他的姓名，只称他为金正恩尊敬的或最深爱的孩子。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借着这次大会清除老一辈元老，引进年轻忠诚派，同时静静为女儿的接班之路做准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